上班一秒立刻眼神死，有没有方法可以找回工作热情？加班加到没有人声，只想大声说我不想努力了。
就是现在，用一堂课换一个人生转机。好好好学校推出六月限时折扣，全站课程享最低79折优惠，超过600堂全领域课程购买后可不限次数观看。6月30前购课还能抽100%现金回馈，
活动直到6月底哦，还不快去好好提升你的职场竞争力。
蛇已经帮我们标注音，是注音蛇标的吧？
对，一定是他帮我们标，因为这个字我一开始我猜是
鼠尾。
准备哦，开始，
三
二
一。
为什么电话还会 lag？ 电话，你的电话在 lag 屁 lag？ Oh my god！ 新竹真的是一个没有讯号的地方。
对啊。
Welcome to the KK Show。
我反应比较慢。
天哪，我都开始了，你还在讲吗？
闭嘴，我们开始了。
Oh,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开心邀请张贤和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耶
耶！
那今天真的是为了张博士，我们把这个我们录音室哈全部都做了防疫的规范，然后防疫的保护，让大家就是可以在最安全的状况下
录音。
录音，你知道多安全吗？
多安全？
安全到人家都打好疫苗才来。
而且是 BNT 对不对？
对，是辉瑞的。
对，来，要不要炫耀一下疫苗财富自由啊？两剂哈，两剂。
对，我们在美国，因为教育工作者先打，所以我三月份就去打。
哦，所以他们的 priority， 他们那时候在美国在打那个疫苗的时候是老人，然后教育工作者，然后
应该是有点改变。那时候在 Trump 的时候，他其实 educator 没有到很前面，哦，但是后来因为封城封太久了，大家都被孩子搞到受不了了，所以拜登一上来的 priority 就是要赶快把学校打开，所以 educator 就 first。
哦，原来有这个差别，这些细部的东西我们就不会知道，
外部的人不会知道。
我很乐意分享，如果等一下有机会的话，
你们现在就可以分享了。
就其实如果 lockdown 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最急迫的会是怎么把孩子送回学校。嗯，啊，美国遇到的情形就是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工作，所以他的 first priority 变成要 reopen 这个 school， 所以他的第一优先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 educator。
嗯，其实我们有很多海外听众啊，他们其实都有跟我们讲说，其实去年整年在家里工作，可是同时又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其实不只是对父母，对小孩子也 是。然后父母有时候就是只好借酒浇愁，
或是抽大麻吧。
对对。
而且它造成了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有些人会从都市移走。所以最近比较常见的新闻就是纽约市的一些人搬到我们佛罗里达州来，因为同样的钱可以买比较大的房子嘛。
是是是，
大家都要 work from home， 就是要比较大的房子，比较多的房间这样子。
我有听说疫情期间有很多的就是大挪移，很多加州的人也跑去德州嘛，所以德州那时候要翻盘的时候还一直说都是加州人。
对对对对对对，超多，现在就是看到超多的新闻是
现在 Las Vegas 的房地产也开始涨价了，就很多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人搬过去了。对对对，
是为什么？是因为税吗？还是也是因为他们的防疫规范太严了？
不是就是 work from home 已经到了一年半了嘛，嗯，所以大家发现原来房子要比较大一点，然后孩子要有自己的房间，孩子不能来吵到父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在美国。对，嗯，
那希望台湾不用到那个时候啦。我觉得现在我是非常羡慕我东部的朋友啦，就觉得台北人以前在那边自以为比较高级，现在就是住鸟笼啊，超蠢的，
啊，
就看我东部朋友就是在庭院啊，晒太阳啊，然后野餐，我就觉得 fuck，
这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很苦。今天邀请那个张博士来，其实是主要是要跟他聊聊，这是那个
消防嘛，
消防跟那个灾害管理这个方面。
因为这个，我们就直接称他为瑞好了，不然你每次都要偷看。
对，我都要再看一下。
和好，我们就问一下瑞，因为瑞奇在台湾，在台北嘛，对不对？担任过消防员组长，
总共六年的时间，
哦，六
年的时
间，
然后后来就去了美国，
是
这样没错吗？那我们就先从消防开始问好了。
好好好，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加入消防队啊？
简单来讲，就是我警大考上消防系，然后那时候把它读完之后，因为要 陪工费嘛，就要做六年，所以就一路就这样走下来，就大概十年的时间都做消防这个工作。
哦，
对，
那个时候大家会不会说啊，做消防员身材要很好啊什么的，有没有这个要求？
那时候还没有兴起拍猛男阅历的那个。
你怎么
跟我
想的是阅历？
因为我看你的脸就有点在想
身高180的那种了。
不是，他们真的蛮可口的这样。
对，我们都有特别挑过啊。对，所以那时候选消防其实也不太知道消防在做什么，然后我整个家族只有我做消防跟警察相关的行业，所以警察跟消防队我都未知数，所以我觉得都一样，我就照志愿填下来。
要当消防员是一定要考就是警大，然后透过那体系出来才可以当消防员吗？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其实你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你去警专，警专读出来就是当消防人员，就是从很基层第一线消防员开始做。第二个叫做特考班，就是像南洋街上面有一些公务人员的补习班啊，你考上去之后，你就去警专受1到2年的训练，
okay.
然后你出来还是做消防人员。啊，警察大学的这个管道就是你进去出来就当分队长，就是变
哦直接跳级这样
的角色。
可是没有经过基层的洗礼，直接进去当队长，不是很怪
吗？他们觉得搞什么就象牙塔来的、啊。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消防界哦，警察界长期以来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有好也有坏，因为我们以前警察跟消防的体系是从日本的体制过来的，所以日本他一直认为说他那个在管理阶层，他希望是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个教育程度他觉得比较高，第二个他希望说你毕业之后你是一张白纸，那重新去学这样子。那但是当然在美国的制度他是从头开始做。
对啊对啊，对，因为我们有说到说那个瑞现在是在美国吗？那瑞你在美国也有接触到美国的消防队的一些制度吗？
没错，我在美国凤凰城消防局其实实习了一年。
哦，
对，
所以他们你刚刚说每个人进去都是一定是从基层开始干起，对不对？
对，他每个人进去从基层开始做，然后他接下来升的第二个位置，第二阶叫做 engineer、那个英文听起来好像工程师，但是其实不是，他是超车了、啊、他那个要考试要考那个水力学、啊、然后就变成那个超车了，然后变一个小队长。对，
等一下，那我问一下，台湾开那个要超车的要考试吗？
没有，这就是警大跟警专的教育里面有教。
那有教的好吗？
在我那时候不太好。
而且有一些不是从警大，有些是南洋街考进去的，那就不会开啦。
但是他们考进去之后，他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要去受训，一年多的时间就好像当兵这样，各种训练都要接受，所以他应该是会学到这些。
应该我听到应该。那你觉得至少在你的经验来说，你觉得台湾那个时候有好的一个培训制度吗？
我那时候大概是十几年前离开了嘛，那时候我觉得整套体系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所以这十几年来其实改变了很多东西。
哦，所以其实有在慢慢进步、就是、
慢慢在进步，慢慢在改变、
哦、
然后包括我做的最后几年台湾其实在南投盖了一个全世界第三大的训练中心。
What?
对，
针对消防人员的，
针对消防人员，然后各种训练都有、
哦、为什么台湾要盖一个这么大的训练中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好有取到那么大的地嘛、
嗯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消防署在规划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去列出各种灾害，所以那时候那个训练中心就要有很多不同的设施。对、
哦、所以有一点点超前部署的概念，那时候就是已经，
我觉得那时候是已经做得不错了。其实、
我很好奇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个动力做这么超前部署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印象中不一样、
啊
嗯、
对、
啊、
台湾正常就我们现在感觉到都是发生以后要过个一年然后才开始超前部署。
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灾害很多。
你看、我们有地震嘛，
有
台风，然后什么缺电、
地震、台风，长隧道，像雪山隧道是全世界第九长的隧道、然后我还有那个地下捷运站、我们的地下捷运站还不是只有地下捷运站，会跟百货公司联动、叫做地下建筑物，所以又更复杂、
然后又有火车，
然后又有一个大巨蛋盖了好久好久。
对，
什么都有就对了。
对，所以台湾在灾害的这一块其实是蛮复杂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投资这个钱做这个事情。
對，
那你有去看过那个南投的训练中心吗？
有啊，我要
可以问一下里面有什么吗？
我详细要查资料，但是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啊。如果听众是专家的话，欢迎 到时候留言，
我们会帮你补充。
对对对，它里面有急流救生的设施。
哦、
就是
他
人工，
什么叫急流救生？什么意思？
那个河啊，
你知道人工造那个海浪吗？
可以去玩吗？
这个你可以跟他申请，不过以你们的知名度，应该是可以让你们去体验，我觉得。你们可以跟消防署申请，
我真的是。
对，
会造浪对不对？
他会造浪，然后他会造那个漩涡。其实你在急流救生的时候，最难的是那个漩涡，你要怎么进去把人拉出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有那个长隧道的救火设备。那、第三个，他有一个飞机的设备，所以他有一个假的那个飞机的样子，然后点火。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火神的眼泪》那出戏，你看那个火会流动，有没有？
对，
它有一个模拟的设施让你去看。
哇，这可以，哇，这也可以模拟哦。
你会觉得很进步，你很开心，对不对？
我有点惊讶，说，而且这是十年前就已经做好的东西，
大概12年前就做好。
那这几年可能还有在更新一些新的东西，我在猜。
对，还有更新，然后接下来它还有对宿舍那里做一个改造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其实是蛮阳春的，现在听说比较好一点。对，
那请问是所有的消防就兄弟姐妹们都可以进去受训吗？还是要 privilege？
没有，是必须进去受训。
OK，、
对，
是每年都会去吗？还是每几年去？
没有，他们现在在我走之后，他们比较年轻那批，他们是要受训完才能分发，有点像当兵有没有？你要先
成功领这样，
对，你要先新兵训练才下部队。
那这样消防员有复训的这种？
有啊，当然有啊，他就是各种不同的训练，他就会有复训，隔几年你就要去训练。像救护的话会有那个持续教育的时间、然后每几年就要再去一次。
而且我一直觉得消防员的工作非常的复杂，我以前是住在加拿大，那加拿大我们只要有问题就是找消防队员来帮忙，像是猫在卡在树上，就是打电话叫消防员来，然后他们就帮你把那个猫这样抱下来。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是有蜂、有蜜蜂、有蜂窝的时候
也是
打电话给消防员。
对对对对，所以消防员负责业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
对，但是在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团体叫消防人员权益促进会的努力之下，就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其中捕蜂抓蛇这件事情在有些县市他就交给农政单位来做处理。所以你其实、你打给消防队，消防队会转到农政单位 来你家里帮你处理。
那请问他们真的会派人来吗？因为《火神的眼泪》里面有演到说最后有一点踢皮球，然后万一真的出事了，消防队还是会被骂，这是有可能的吗？
这个是有可能，但是 again 我离开的时候是12年前离开了，这12年之间、其实因为消防是地方自治的，每个县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太知道他那时候演的那个是哪一个县市的、但是至少你在台北市、在新北市比较都市消防的单位、他们分工 的那个会比较明确一点。
那你以前有没有被叫去捕蜂抓蛇过？
我以前有。
你们有受过训练吗？
没有。
那怎么抓？
你这个应该是业务的蛮大的一个部分吧。
应该是这么讲，好，捕蜂是一个好的缺，所以很多人会去捕蜂。对，其实 你知道那个虎头蜂、有人在卖的。
啊，什么意思？
因为你虎头蜂啊，
虎头蜂就你抓了还可以去卖给别人，那赚赚塞卡这样吗？
对，所以有些人会把虎头蜂抓来泡酒啊，那个酒会拿来卖、在十几年前的台湾路边常常会有卖那个捕蜂酒，有没有？
好像有哎、就是那种发财车后面那种的。
对，所以台湾还有一群人是专门在捕蜂的，就是你去看那个台湾的故事那些，他还有一些人是专门去找这些蜂来捕的。所以捕蜂这种事情，其实、那时候我当分队长的时候，很多义消是很愿意去做的。然后抓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听起来很恐怖，
对啊，
但是你用有一个叫抓蛇的那个钳子，
什么3寸还8寸、9寸、12寸，
它其实就是压一下，它前面它就会夹那个蛇的头，所以你其实是很远就可以把蛇的头夹起来，
就相对安全，就是
对，就是你把它放到袋子里面。
可是蛇速度不是很快吗？会不会你夹这边，然后你眼睛有点脱汤了？
我觉得是对你来说很快，对正常人来说，就是手脚协调的人应该都不是太大问题。
我 3D 观念不是很好，
还好啦。
还好是不是 OK？ 没有，我只是好奇，那你们出任务前也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学长说啊，没干啦，跟着我做就对了，就这样，
就做中学，对
OK， 好。
是，
瑞，你那时候在台湾，你说当了6年的那个消防，你为什么后来就是当完以后就决定说哦， That's it for me， 我不想在台湾继续待下去了。
受了什么苦衷？
应该是这么讲哈，就是说我那时候在新北市的时候，我先从分队长开始做，嗯，就马里欧那个角色，然后接下来我跑到内勤去办业务，嗯，啊，办业务我是办抢救的业务，那时候刚好是换到新啊，台北县政要升格到新北市的那个，嗯，过渡期，嗯，所以我们新北市那时候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建筑物，像雪山隧道啦，嗯，像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啊，哦，像那个大楼啊，超过20层楼的那种大楼，我都要写那个防灾计划嘛。但是我们台北县那时候没有台北市人那么多，嗯，但是办的业务跟台北市差不多，高压的情况下就把我榨干，身体也是，心里也是，就觉得好像掏空了，没有东西可以，嗯，贡献呢，啊，我就想要去美国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
哦，那一去就没有回来了耶。
应该是这么讲，我其实去留学两次，我第一次是去读硕士，嗯，啊，我读硕士的最后一年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孩，嗯，然后我博士去跟她结婚之后，哦，我就没有，
所以是为了爱。
如果比较浪漫是这么讲啦，啊，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刚好我
所以与其被工作榨干不如被他榨干。
各位，我来这里访问之前我就准备好这类的问题了。
我发现他超震惊的，欸，
有欸，没
我发现他很难搓，欸，不愧是防灾管理专家，
心脏很大颗，啊，
心脏很大颗，没在怕，还想说我什么没看过，你们在聊毛头。所以决定被他榨干。
不是，决定留在美国。
那你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博士的时候也是读灾害管理相关
的，
为什么到那边没有想说我都去了人生重新开始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
对，因为我那时候已经30岁了，嗯，啊，你知道30岁要说重新开始，哦，从新的领域开始会比较困难，嗯，所以我就想说看能不能用一下我以前学到的一些领域啊，一些知识，哦，然后来读一个博士。对，
嗯， interesting。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插个广告。
好没问题。
好，今天干爹的是 Lexus CPO 认证的中古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原厂认证的意思，对不对？
对啊，没错。其实我自己也是开 Lexus， 而且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也是开 Lexus， 而且那时候我就
是
开，是
假的？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就是开二手的 Lexus 了。那时候我的二手车其实就是原厂，那时候加拿大的原厂 Lexus 做过的认证车，所以那时候我开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开二手车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开起来跟新车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欸，如果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厂商帮你做认证的话，开二手车 it's not so bad。
但以前在国外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第一台就是买新的，因为
有钱人呢，
没有朋友可以帮我去看，就是很怕被骗，因为我就是不清楚怎么看，而且还人家说什么你要可以花钱啊什么去这个平台去查询这部车有没有出过车祸。
还有啊，像台湾台风天过后以后，在网络上看到所有的二手车，你就觉得全部都是泡水车。
对，
觉得全部你看到都是，就算不是你也觉得是。所以去 CPO 的话，他们就会帮你用原厂的标准做检验跟认证，还有14天鉴赏期，所以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原厂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在那边担心。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车子真的就是很麻烦，因为像我老公啊，他算是长期在海外工作嘛，嗯，他就是常一直跟我讲说车子都没开久了就是会没电，所以他出国前就每次都跟我讲说，你每个星期都要坐到我的车子去发动一下他车，
啊，
然后开一圈再回来。
那你有坐吗？
当然没有啊，就不鸟他。他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就急着出门，然后一到上车就没电，他就气到爆炸，就觉得爽啊！
我也会气到爆靠，而且车子用久了，零件本来就是会老化啊，所以 CPO 还有 Hybrid 的电池2年保固，超棒的。我跟你讲，而且你就是定期回去做检查，然后他们的维修员都超专业。我跟你讲，真的 Lexus 滨江厂的维修员都超级专业，他们都会定期打电话来关心我说车子怎么样，然后我还去那边喝咖啡之类的，超棒。
这你很夸张，因为你很常出车祸，每一个维修员都认识你。Lexus CPO 7大类188项原厂品质认证检验，原厂检验层层把关，才得以拥有 Lexus CPO 认证标志，成就媲美新车的名门座驾。此外，再提供原厂定期保养履历，让您完整掌握爱车经历。更多优惠资讯及交车礼，请参考资讯栏哦。
3、2、1。
也差太远了吧，
有差哦，
差了1秒以上。好吧，我觉得新竹就是
没有网路啦。
所以新竹到底有多特别的蛇，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可能都把基地台拿给 园区了。你说捕风捉蛇啦？哦，捕风捉。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新竹市跟新竹县捕风捉蛇的厌恶都是消防局。
哦，所以他们还没有 分配出去。
对，就我讲的，其实消防是属于地方的自治，所以每个县市是不太一样的情况。
那你以前你刚刚一直讲到马里奥，马里奥那个角色，如果有人看这个《火神的眼泪》的话，就会知道马里奥在里面就是一个分队长，他在里面就要夹在为基层消防员发声，跟上面来的压力跟官说，真的有吗？
真的有，就是夹在中心啊，这样子。
这很酷欸。
会接到哪一种官说？我们可以举例。
最常见的就是消防安全设备检查嘛，啊，你开单之后，他当然业者就会希望你把它撤销啊、延期啊、展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啦哈。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常常会有那个救护车有没有？因为在法规里面就是你载人就要就近送嘛，你要送到比较近的医院去嘛，
对。
但是他会跟你讲，哎，我的病例在台大医院，你可不可以送我到台大医院这样子？
那可以吗？
如果官说之后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啦。好，譬如说你在三重的话，有些人就想算了，就过个桥就把你送去台北市这样子。
對，因为如果不是紧急状况的话，确实病例在哪里是蛮方便的。对啊，
是的。
对，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叫救护车一定要是紧急状况再叫嘛。对，
说的也是哦。
所以你如果是慢性病就不要叫救护车了。对
对。所以可是有很多这种不必要的时候有人叫救护车吗？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困扰。
像什么？
他当计程车在叫这样吗？
譬如说他把他当计程车在叫，我以前在台北市的时候我就遇到我在实习的时候，然后去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就是很有钱的人的家里，然后我们开救护车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把行李收好了。他说阿伯啦，我就是要去哪里住院，然后叫你们救护车来。
What the
对啊，
等，叫救护车是完全不用钱吗？要吧。
叫救护车在那时候是不用钱，现在是有开始说你非紧急使用会跟你收钱，但是非紧急使用的定义其实很难。对啊，
他又在那边跟你吵啊。
对啊，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大原则啦，但是你实际做起来是很难嘛。
美国叫坐一次救护车是多少啊？
哦，真的很难讲，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听过超贵的啊，就至少几百，至少几百美金起跳嘛。
美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有保险的制度，所以像我在凤凰城消防局，我去看到这个病患的时候，他会先去判断你是不是很急迫的，
说他拿好行李这样子，
看起来很不急耶。
对，如果你不急的话，他会说，那你要不要我帮你叫救护，叫打电话给你保险公司，然后你自己付这个钱，跑救护车你自己付这个钱，你如果不要，他们就走。
好帅哦。所以那些刁民也不能吵架，也不吵了也没用。
应该说美国这个制度它每个东西的规范是比较完整嘛。你做错了什么事你会被真的会被罚钱的。台湾的这个模糊空间会比较大。
就是情理法跟法理情的差别，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美国做什么事情它是比较严格嘛。
当然，不过美国也有点不近人情啦，也不是说一定好或一定不好。那你觉得台湾就是这种滥用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有这个状况情况下怎么样可能可以改善？
我先讲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会已经比较好一点。尤其像我们这一代人哈，就20岁到40岁的很多人其实开始都体会到要当一个公民。
我想说，哇，你这一代拉得很大，这个20岁的人不会觉得跟我们同一代是吧？蛇，
大家都要当好公民哦。
好，这个
其实我们会开始就是没有戴口罩，有没有？我去纠正你啊，叫救护车，我们大家会互相提醒说不要乱叫救护车，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在进步了。所以在台湾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之前有通过一个法律，如果你非紧急状态下，我就给你开罚。好，当然我刚才讲说开罚的机会是比较小，但是至少你有开个一两例，你在报纸上报出来，就会让
阿
妈们
看到会吓到
之类的，说哦，这真的也可以有罚钱。
那是谁？是谁判定这个是紧急状况？消防员吗？
他到时候是由市政府会去裁罚啊。通常就是我讲的，他实际上如果你是边缘地带，他很难去抓嘛。但是如果你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事了，那你就会被罚的。
那你自己有遇过哪种其他你印象最深到现在还记得的刁民？
牙痒痒的刁民，
就是呀。
当然是要看你们是说最 extreme 的这个 case 还是最长的啦，我先讲
都要听都要听，
对，
都要，
这个最好，最长的是喝醉酒的
啊，
对啊，他喝醉酒他就倒在路边睡觉嘛，啊，人家就会报案，因为人家以为他死掉了过世了嘛，然后就你要去救那个酒醉的人，酒醉的人他当然就是很鲁啊啊，那种我们常常就要出门，而且他喝醉酒就大概凌晨两三点就没办法睡觉，然后
可是那怎么办，你可以把他丢路边吗？
不行，你还是要带他去医院，但是你到医院之后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是游民，他其实是没有钱付那个住医院的钱，所以医院觉得也是很麻烦，然后看像政府社会局他半夜可没办法来嘛，对，所以他那个是很棘手了，就我们叫做鹿岛，就倒在路边的
鹿岛，
对，叫鹿岛啊，有些人是职业的鹿岛，就是他反正他没钱，他就喝醉酒了，你就送他去医院，他医院看要怎么照顾他，他就有个地方可以睡觉，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 case， 所以你晚上没有办法睡觉。extreme 的 case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觉得还蛮夸张的，就是他很有钱，然后他就是叫那个把救护车当计程车用，然后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啊，你们可以鸣警笛，所以你们可以开比较快。
不是，这些很有钱
的
人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很有钱，因为真的很有钱的人会觉得这个救护车上不知道躺过多少人，
这
他们应该会怕才对啊。
对啊，我觉得是
这样。这种是中上有钱，
就是
中上，
对，不是真的有钱。
因为像蛇的话，就是他会直接把整条路包下来，这样子开路开下去最快。
他一定是用私人的啦，
私人的
对不对？
他可能直接开一间医院，
对，因为开在家里旁边。
不要污蔑我。
那这样子，你们在消防台湾消防局的训练，到底有没有训练你们，或是开导你们要怎么应对这种刁民啊？
没有，这一部分
就真的没有
啊，就有点经验传承，有没有？你遇到这个，你就去问比你比较资深的消防官员或者消防人员，他们会怎么做，类似这样。
欸，那美国呢？美国有教你怎么跟人应对吗？
美国没有，
也没
有，
所以这种其实是全世界都一样的问题。
对，但是
遇到刁民就是自己想办法。
对，但是
我可以拿水柱喷他们啊。
但是
不小心，
但是又有人权的问题啊。但是美国他的问题就是说他，美国很好的地方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克制的。
那
对不对？你
对对对，
你的社会福利他什么是建构的比较完整嘛？
嗯
啊，所以他那个鹿岛他会有 consequence。他不会说哦，我就鹿岛一个月鹿稿了20次都没有事，他可能鹿稿了一次，他就一直给你罚钱，让你很不舒服的。
OK，
对，
因为我对消防员的生活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消防员会不会有那种学长学弟制，然后菜鸟就会被欺负的？
应该是讲说学长学弟制是有，但是在这几年学长学弟制是慢慢慢慢模糊了。就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啊！你说菜鸟会不会被欺负？这是一定会的。其实在美国也是，
就很像 fraternity 就兄弟会的感觉吗？
其实不是，其实美国他的学长学弟制，他是为了训练那个新的消防人员要小心。所以他们其实新进的消防人员第一年穿的制服，因为平常美国的消防人员的制服是蓝色，第一年是穿红色，然后他没有名字，他的名字就叫 rookie。就每个人都可以叫你做事情，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压力很大，他要帮整个消防队煮晚餐，所以你知道 Amazon 里面 search 一个 book 叫 Firefighter Rookies 的这个食谱，他就是帮你写好365天，对，他就跟你讲午餐你要买什么，晚餐要煮晚餐，
哇，都 specific，
因为那个压力很大嘛，你煮不好会被学长骂嘛。好，所以这个在消防或者军中警察这个都是会有，但是在台湾也是有，但是
台湾也是要帮大家这样煮饭吗？还是不用？
台湾其实不用，台湾有些比较有钱的县市，他会请那个工友阿姨来帮忙煮饭。
那会有女消防员吗？台湾有女消防员吗？
有，从我十几年前还在当组长的时候就有了。
那他们会不会被 Me Too？
等一下，先讲好 Me Too 是什么，我不太关心那个性骚扰吗？是性骚扰，对，
性骚扰。言语上的，
因为台湾消防的这个工作以前都是男性为主的，
对啊，
所以有些我的观察啦，比较老的消防队员他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其实是一种骚扰
啊，
我的观察是这样，他就很喜欢讲这些有的没有的笑话，有没有？
像什么？像什么？
就 讲一些黄色笑话，男性的生殖器官啊。
OK，
啊，哦，我的观察啦，就是这个会让有些女性消防人员
比较不舒服，
不太 comfortable， 对。对，但是这不太好啦，
因为我之前听那个美国的 podcast， 就他就在讲说那个女消防员会被欺压的状况非常严重，还有芝加哥说还有男消防员会在女消防员床上尿尿，就是这一类的状况，就大家可能觉得哦，就是像兄弟会
是 initiation 那种概念，
对，
这个我就没
有
听说过，
你没有遇过这么严重，
所以台湾可能还是没有那么，
台湾不敢这样子。
会不会大家觉得啊，女生就是因为打火毕竟是很粗壮的工作，女生做不来，你不要进火场，会不会有这些状况，或怎么调整？
应该是这么讲哈，就是女性她有她特有的特质，比如说她在应对人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
就让她推去对刁民这样，
不是让她去做预防的工作。好，譬如说她去场所里面跟那个业者讲说你要做什么设备啊，或者说让他去
做沟通，这样
沟通啊，这样子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啊，就是看要怎么运用而已，不见得是说女性一定不行。
嗯，
啊，我们其实我以前在看的也有女性体能非常好的。
那台湾这边我觉得聊的差不多，因为你到那边其实读的博士就是跟灾害预防相关嘛，那美国是怎么做那个灾害预防的沙盘推演啊？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他们大概的概念是怎么样？
他大概的概念就是他把演习会分七种类型，
七种
类型，哦，啊，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只演一种，就像演舞台剧这样，你们没有看过，就好像在演舞台剧有没有，就是动作戏还有爆破了，
对，啊，
还有那个火焰水的那个，美国不是他有七种的类型。对对，
你是不是觉得台湾那个很没用？
因为我在台湾以前是一直办那个演习啦，我就去美国之前。
他是导演，以前他是导演的。
内心都瞧不起自己。
没有，我是导演兼场控，在台湾办到后来是觉得，欸，奇怪，办这个东西好像越办越没有意思啦。啊，在美国它是有不同类型的。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会比较注重的是逻辑的连贯。
哦，怎么说？
他就不会一个场一幕跟一幕之间没有关系。像你去看台湾的，他一定会有什么高楼火灾救生啊，啊，大规模民众撤离啊，然后水域救生啊，有没有化学物质外泄啦，啊？这四个是基本的套餐啊，这四个一定会有。但是这四个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高楼火灾之后要接大规模？
对，为什么会同时发生这样？
对对，所以他其实是犯了时间上跟空间上的误会嘛，他以为这些会同时发生在同一地发生，类似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故事逻辑跟拍电影电视剧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对，
就前后逻辑不连贯啊。
没错，你刚刚说有七种是哪七种啊？我蛮好奇的。
OK， 第一种当然就是讨论会，然后第二种就是请专家学者来的演讲会，然后第三种就是那个桌上型的推演，叫 tabletop exercise，就有点我们在模拟桌上型的，然后第四种叫做游戏型的，就是大家在讨论之中提到几个关键点，让你们去模拟那个你做这个角色会有什么后果，有点像我们桌游这样，对，然后这四种叫做讨论型的嘛，接下来三种就是操作型的，所以它是一直堆叠起来，到第七种才是我们讲的那个爆破戏，有没有动作戏？所以它不是一来就演电影，它是先有剧本讨论这些。对，
哦，哇，
对，
这听起来很进步哎。那
对，是他们经验啊。对，
那可不可以就是带一些回台湾，是有可能的吗？
对，所以我现在其实在帮台湾灾难医学会在上这堂课，然后我这次回台湾主要就是台北市政府请我回来去教这个演习，办这个演习，所以我已经在台北市办了这个是第二次办这个演习。
哦，哇，
那可以问一下可能会有哪些 scenario 吗？
对，
就是，
就台北市的话你会设计出 哪些东西？
很好，就是地震会响嘛，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去设计一些跨局势要一起合作的东西要去思考，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设计像新闻发布啦，有没有你发生地震之后要怎么新闻发布，然后新闻发布之中会有什么困难。
那对市政府来说除了开记者会是不是新闻发布没有别的方式？
也不会啊，像 Facebook 啊，我们有练习 Facebook 啊，啊，我们有练习，
他这主编不精哎，都错不了，
他们推演好了。
对，我练习很久没有。
那我好奇的是，假设这次像台湾我们疫情突然就是大爆发，那就你这次回来的观察，你觉得我们是有好好的做沙盘推演吗？
应该是讲说这个疫情爆发是有点意料之外啊，有些是意料之中，意料之外就是他没想到他会扩得那么快。嗯，好，所以我们之前的沙盘推演可是是步调会比较慢的，所以这个步调走那么快是他意料之外。意料之外，这里我是觉得我们准备的还可以再进步一些啦。嗯，但是在意料之内的，譬如说整个简讯的那个东西啊，怎么控制啊，叫大家戴口罩啊，这个其实是做的比美国还好了。对，所以有好有坏。嗯，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
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啦。
可我只是一直觉得说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意料之外吗？
什么意思？
不就是你看国外的，你看美国也是瞬间爆成那样子，美国都是去年我们都知道他们成长速度都是快到爆炸。
你说我们看了全世界都爆，然后台湾怎么还在意料状况外这样？
对，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每个人遇到这件事情都是他们的状况外，那这些应该是变成我们的经验跟养分嘛。
所以其实 Ken 讲到一个灾害管理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不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准备，平常就要准备一些东西下来。可以从国外那些去想，你就会开始会知道说，其实美国封城那么久会有哪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先聊的，有没有你那个优先顺序里面其实老师没有在很前面，但是你再继续封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小朋友是比病毒还恐怖，而且你会把你困在家里面，你没有办法工作嘛。
对，尤其台湾的那个上班时间那么长，还有小朋友上课时间也很长，所以以前是分开很久的。
对，
现在黏在一起这么久是会出事的呢。
对，从这个过往的经验去整理，你会学到一些必然的情势。好，比如说美国封了那么久，第一个就是老师可能要赶快去把学校打开，或者大家都没办法工作。第二个，那个中小企业可能会开始慢慢遇到困难。
对对对，
类似这样。
对，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那Ray有其实针对八仙气爆这件事情，有做了蛮多次的演讲跟讲座。那一次其实让大家都发现说，台湾就公安这一点其实是没有那么的重视。你看办一个粉尘这么多的活动，然后大家就是相关的安全都没有做好。在这几年下来，可是我们自己看台湾在公共安全这边好像也没有进步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会都不截取教训，或者是在规范上似乎都没有更深入的管控或之类的？
因为我们其实对公安的很多人的态度认为是额外的投资，所以我在八仙的那个论坛上面我讲过，其实你如果把公安认为是额外的投资，你就会觉得这个 不需要做，但是在国外他会认为这个是应该 要算进去的成本，所以你去看国外，你在看演唱会的那个票没有像台湾这么便宜，因为他有很多他是必须要去做现场安全，他要请人嘛，他要请救护人员，他要请现场控场人员嘛。
是 是
对，所以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票价定多少钱你会吸引到不同族群的群众，而他如果能够转一个方式，譬如说他把一些钱拿去投资公安，然后把公安这个当成他正常营运的成本，他自然吸引出来的民众是不一样的年龄层，或许这些民众对于安全的这个角度又不一样。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政府应该要列出来很详细的吗？还是厂商自己本来就应该要有这种职业道德？
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在进步，因为大家看到那个八仙那个承办办的那个公司，因为这件事要赔那么多钱，大家会开始害怕，所以公安的投资有稍微多一些啦。然后你说政府要怎么管制，我觉得政府好像可以做的事情没有到非常多。
这是业者自己本身要，
对，你要自己有自觉嘛。然后对民众也是，他要怎么样去看这个现场有没有安全，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教育他们的，至少先看一下有没有灭火器吧。对，
你家有灭火器吗？对不对？
有，
我记得
我家有灭火器。
对啊，我家也有灭火器。
我家也有灭火器。
你一定要有的，如果你没有
就
是夸张了。
你没有自己打吗？
我家也有啦。
对，真的推荐大家，就是我们听众，我觉得家里放一个是比较好的。
对，我会放灭火器，是因为我听到我朋友他说他们家有一天就是电梯突然就自己烧起来，
是，
就是这种状况是蛮多的，
就是过载。比如说你去接那个延长线嘛，一个插头你去接了五个电器，
接多少才算太多？
这边超
多，我们那边这个可以吗？
你要去看你有没有很耗电啊？那其实有一个计算的公式，就是看它有没有超过它的那个安培数。 还有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小撇步可以教大家，就是你去买延长线之前你先量一下距离。嗯，譬如说你要用延长线啊，你这个电脑跟插座是离一公尺嘛，嗯，那你延长线你就买一公尺了就好，
不要买太长就
对，因为你买太长，有些人想说反正便宜我买十公尺嘛，嗯，那你剩下九公尺你要把它绑起来，嗯，那你把它绑起来它的温度其实会瞬间飙高，就容易烧起来。
哦，欸，我都会买长的，欸，
我知道啊，你就是每个都倍儿长啊，
对
啊，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要怎么用嘛，
欸，对啊，所以我欸，
然后有些延长线是有盖子啦，比如说你有五个插孔，啊，有些插孔它没有用，它是有一个塑胶盖子，它就可以避免灰尘掉进去，然后烧起来。对啊，这些都是小撇步啦，但是 很简单可以做的。其实灾害管理啊，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哎，要发生什么灾害你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嘛，那你要管理什么灾害呢？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从过往灾害的例子去看的话，每个灾害跟灾害发生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好，这些共同的东西总共你整理起来，譬如来说你在台北复兴航空空难，啊，你在八仙爆燃事件，你在维冠大楼倒塌，台南地震跟高雄气爆案，这四场灾害你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你要做大规模民众疏散嘛，第二个你要把民众 送医嘛，就是大量伤病患就医嘛，你要做交通管制，你要维持那个通讯系统嘛，你要在灾害发生之后你要把电力设备水利设备给恢复嘛，好，所以你这些基本东西你平常先练好，你灾害来的时候不管什么灾害来，你其实你就不用从头开始做了嘛，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我现在住在奥兰多，我是离那个迪士尼世界只有20到30分钟，所以我常常去，我是买年票的，哦，
对，好好，而且现在解封了，
对对，
心情不好就去迪士尼走走，是不是？
对，我其实都在迪士尼乐园运动，我都在那里散步，哦，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
哎，
欸，
这个。
哎，年票多少？
这个哦，
等下年票多少钱啊？
年票有 不同的等级，最高等级是一年佛罗里达州的州民1100块，然后我是第二等级900块，
很 OK 啊。
等一下，第一九百跟一千差在哪？
因为迪士尼乐园它除了主题乐园之外，它还 run 了一个叫 ESPN 中心。就是你知道 COVID-19 的时候所有 NBA 的比赛都是去佛罗里达打，有没有，就是在迪士尼的 ESPN 中心里面，所以你如果买1100的你可以去那个 ESPN 中心里面看球，然后还可以去运动，有健身房，有篮球场，有网球场那些。
哇，欸，这好爽啊，
我觉得 我不爽啊，
我搬家，
你搬去哪，佛罗里达
我们走，
各位不要生气，这是佛罗里达州的州民享有的，对啊，你除了那个运动中心之外，第二等级的就已经所有都可以去了，就是你的白金级了，所以我是买白金级的，
所以就是你把迪士尼乐园当成你家后花园，就是想要去逛的就进去走一走。
然后再讲一个让大家嫉妒一下，我今年四月又买了环球影城，所以我是环球影城加迪士尼乐园的年票。
环球影城我还好
还有都很不错，
还有哈利波特的园区，欸，
哼，那个我还好给小孩子看的
不要嫉妒不要嫉妒
不过刚刚教授有讲到说迪士尼乐园其实是一个灾害管理做得非常好的，
是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所以我刚才讲的你看哦，不管所有的灾害你都要做什么，你都要做大规模的民众撤离，你都要做交通管制嘛，啊，你要短时间把人撤掉，各位做的最好的是什么，迪士尼园区嘛，所以他每天晚上9点关门，他8点就可以开始把人疏散走了。那，如果你真正有到迪士尼乐园，你去看哦，他闭园之后，譬如说9点他开始关门，他10点就会把所有的人都疏散走，不管有多少的游客。所以他每天都在做大规模人群的疏散，有没
有经验？
每天都在做交通管制。所以之前网络有流传一篇文章，就是说迪士尼乐园怎么做防灾了？他确实是在防灾这一块。是业界有名的，十分有名，因为他每天都在练这些我们讲的考古题嘛，所以我们台湾的政府或者各种企业也是必须要平常要把这些基本的模组基本的考古题练好，就像迪士尼乐园这样子。
哎，刚刚有说到你说台湾有很多就是天灾人祸，可是你现在在的那个佛罗里达州也蛮多的嘛，我记得佛罗里达州我们很常看到就是有飓风嘛，有 hurricane， 对，然后水灾，然后有一堆鳄鱼，
是，
然后有时候油井还会爆破，然后又是污染到海边，是就是什么有的没有的，天然灾害也是蛮多的，
是，
所以那边 应该也是有这种，就是灾害专家应该也蛮多的吧？
灾害专家蛮多，然后他有很多很特别的做法哦。其实每一个社区它旁边会有一个水池，蓄水池，所以它其实它对付水灾的方法是把水导引到住家旁边的水池就好了，所以它会有一个蓄水槽。啊，所以它其实整个城市它是一个耐淹的城市，而不是不淹水的城市，
所以那个才是海绵城市的概念吗？
哎，没错，讲的实在非常有 idea。
你居然知道什么是海绵城市？
是前一阵子不是大家都在讲吗？
是
我不知道啊，
就以前口译的时候。
所以他其实对灾害的想法，他不是让他不会发生，他是想办法跟他共存，蛮聪明的一个方法。像他高速公路它是盖有点斜度的，所以它中间是有点高起来的，所以你水下去它会自动流往旁边的沟渠，然后沟渠会连到高速公路旁边的水池。
哦，有都是到水池，好酷哦。
对，它有一个蓄水池，你开到高速公路上面，你会看一个又一个的湖，但是它其实并不是湖，它只是蓄水池。因为它平常午后会有强降雨，像我们讲塞巴河这种，好，所以它很厉害的就是这种。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它因为它乐园多，所以它国际观光客多，然后小朋友多，
对，
好，所以它在群众的管理那里，它有特别的一套。
就是平常都有在做很深刻的沙盘推演，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至少台湾的文化就比较有时候就啊，差不多就好了啦，没关系啦，这样还文化上还是有蛮大的差别。
对啊，
啊，差不多啦，应该没那么衰吧，不会中吧？
对，
回家反向一下啊。
就是说，哎，没关系啦，我们找人来主持嘛，跟总经理谈一下
啊。啊，你在说谁？对啊，面对面应该还好吧，对不对？你看起来很干净啊。
对，我们总经理很干净啊。
受不了，就是很没有风险管理的概念啦。
对。
不过我要问一下，因为这个Ray有在大专院校教书，对不对？
对，我现在是教授，在美国
是就是教授教风险管理、灾害防治这样。
灾害管理，
灾害管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完全没关系，完全
好，剪掉。
没关
系，所以Ray就会被留下来，
会留下来，Steven 留着。
Ray， 那我问一下，因为你在就是美国教当教授，然后教灾
害管理，
灾害管理学，
灾害管理学，
没关系。
那你的同事都有像你这样在第一线做过吗？还是他们都象牙塔里面的？
应该讲说灾害管理的学者跟实务工作者在美国两个是分开的。
是会对立吗？
不会到对立啊，但是其实
那你是他们的桥吗？
对，我现在在美国联邦应急总署 FEMA， 我主持了。
哦，你在 FEMA？
我在 FEMA 帮忙他主持了一个讨论会，就是把理论跟实务做连结。你其实上网会找到我写的一个报告，在2019年的，就是 FEMA 给我一笔钱，我去分析他们报告，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跟大学教授会有更紧密的连结啊。所以我上礼拜其实有点日夜颠倒了，因为上礼拜是 FEMA 的年度研讨会，我是里面的几个场次的主持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讨论实务跟理论怎么结合，所以回到 Kitty 的问题就是，哎，为什么这个实务跟理论互相会不对话？就是因为你做实务的人很少有再跳去做实务学术的，
对，
像我这样的人很少，
所以你就是宝啊。
不敢这么说啦，实在不好意思。
而且我要跟大家就补充一下，FEMA 是美国一个很重要，就是任何大灾害
是，
都是 FEMA 出来就是稳住一切的那个组织嘛。像以前之前就是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就是 Hurricane Katrina， 也是 FEMA 出来就是镇住所有事情。就是
我举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熟悉，但是其实很有趣的例子，叫做 Fire Festival， 叫国王音乐季。在2018年，如果你大家有在听美国流行音乐的都知道，他2018年的年初，他跟大家讲说，我们到巴哈马的一个小岛去
办。对对对，他们原本要去 Pablo Escobar 的那个小岛嘛，我们有讲过，我们有看过那纪录片嘛。
对，然后后来那个人说，哎，这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嘛。那最后那个小岛必须要换另外一个去做。
对，
结果总之，他们搞砸了。对，你们去看 Netflix，
就一堆人去，然后结果没地方住，住了
就
算
了，就被骗什么的。
然后最惨的是他去搭帐篷，因为他当地的旅馆不租给他嘛，然后他又刚好有下雨，所以帐篷里面所有的床全部都湿了，
对，
然后很多人在里面没办法有饮水，没办法住宿，
所以是个大型灾害。
所以各位，谁去收拾这个残局？
FEMA
FEMA 去收拾。
好可怜啊，
你会想说天啊 FEMA 又没有收这个钱，为什么 FEMA 要去做这个事，就是 again FEMA 平常他就一直在演练这种大规模怎么样大量 供应食物，大规模的人要怎么控制、嗯、包括美国现在打疫苗，各位是谁在主导FEMA、
哦、所以不是美国的像卫生部那样、
哦、我以为是各州 CDC, 我以为是各州自己弄，
所以这就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拜登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已经 promise 说他100天要打完多少剂，
对、嗯、我以为是讲讲而已，
他真的是这么做，
他真的这么做、嗯、
所以他抓的人是谁，各位可以脑力激荡一下，如果 你100天之内要打一剂疫苗你会找谁，拜登直接就找 FEMA 对、哦、FEMA 跟陆军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要打疫苗的重点是在于后勤嘛，现在美国三个厂牌的配送温度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等于你要三种不同的物流车、嗯、三种不同的储存场地、嗯、然后你要有人去搭帐篷、嗯、然后要有人去指挥大量的人 去打疫苗嘛、嗯、所以这些想来想去最适合做的就是 FEMA 跟陆军嘛，
所以之前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利用 FEMA 吗、哦、
川普其实有点倒霉，就是他选输了之后 疫苗才做出来
啊、哦，也是，
所以他没有到分配疫苗那里、嗯、然后那时候川普知道疫苗快要出来了、嗯、他就是直接说那就是由州政府去处理、嗯、所以我的这个疫苗就是给州政府，州政府自己去分配，
对，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做，
对，但是他这样做其实之前美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给地方政府，我讲过他这个疫苗不同牌子是不同的物流链、啊、换句话说是这样、嗯、所以州政府很多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哦啊、所以很多疫苗放到过期很浪费、
哦、啊，又来了，
对，
那你觉得台湾政府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有准备好这些东西吗、
因为我不是在体制内我不太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回台湾我就一直呼吁说其实我们要赶快设立疫苗接种站、
yeah.
这个很重要、嗯、
对啊，
然后你设立疫苗接种站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讲的你不同的疫苗是不同的温度，然后第二个是你不是设接种站之后人家就会跑来打疫苗了，不是这样子了、嗯、而是说你设了接种站你要怎么去宣传，甚至有些行动不便的、嗯哦、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经验、啊、给大家参考一下，美国的疫苗接种站其实那个站体本身是不大、嗯、但是它周围的停车场很大，它不希望你大家坐公车去嘛、嗯、群聚感染嘛、嗯、好，所以台湾如果要设置这个东西是不是从停车场那些要开始规划、嗯、动线要怎么做，好，这些都是我回来台湾那时候建议的，我觉得台湾应该马上做、
okay. 所以其实、就你的经验台湾的政府会愿意听从或是愿意采纳专家意见这样吗？
我觉得台湾已经开始做那个疫苗接种站了、
okay.
当然不见得是听我的、啊哦、因为台湾专家
很多
太多了、嗯、好像高雄市政府已经开始有接种站嘛，
嗯，
所以 你会看得到嘛，他就摆那个三角锥就是那个动线、嗯、那其实就是美国的做法嘛。
OK OK，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他们一定有美国的相关那些资料，你就跟他拿那个接种站他怎么做、嗯、他现在 FEMA 是在各地直接征用校园的操场来做、
哦、
所以 FEMA 是盖那个临时的帐篷出来、嗯、对、嗯嗯嗯、而且他麻烦的是说你打完疫苗像我那时候打辉瑞的你要在现场观察25分钟
OK、
啊、这讲起来好像很简单有没有，但是每个人的25分钟是不一样，
嗯，就是连续下去啊，你的25分钟、啊、然后我再 迟你5分钟打我的25分钟就继续、
哦、
所以基本上就24小时就连下去了、
哦、对，所以他要怎么管控你，他怎么知道哦，今天是你已经到25分钟你有没有事，没事你可以走了
OK，
我们两个还要再几分钟，所以 这后来你去做灾害管理做到后来就是你要去从头要转紧螺丝转紧到尾，你不可以讲说哦，就25分钟你就去帐篷待着，但是在帐篷里面谁要去管理这些，
嗯，
好，美国的经验是美国陆军的会管那个时间，他会给你一个贴纸、okay. 哦、就是你这一批的就是红色贴纸、
okay.
然后就做统一区，对，然后他用 iPhone 会有那个铃声有没有、嗯、25分钟他就噔噔，然后他
就说、
哦、
红色的可以走了、哎、这样子，
没有，他就跑来红色的一个一个问说你 OK 吗、嗯、你头有晕吗，有没有怎么样啊，
嗯，
啊如果你 OK 红色区可以走、
哦、
然后接下来就黄色那一区，然后两个要有距离嘛，
哎、欸，这都是细节呢，魔鬼都在细节里面、
啊、完全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对，所以你看我 Facebook 的头像之前我有一个是我跟一个美国陆军的军人有没有，他不是拿一个框框吗，就是自拍框、
嗯嗯、
他写说哦，我打完 COVID-19 疫苗，
嗯嗯嗯，
那个是美国 FEMA 提供的，
哦，连这种拍照、
拍照打卡他们都要做，
哇，真的是管很多哎、欸，
管很大。嗯，
那我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我私心想要问一些就是安全上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地震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从小到大教的跟后来接受到讯息不一样、欸。
对，我都不知道最新地震到底要躲在冰箱旁边、
啊，
还是躲在桌子旁边，
还是躲在桌子底下？
对，到底躲哪里？
其实最大的原则哈，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地震开始的时候，你要小心保护你的头跟颈部。Overall 的原则就是保护你的头颈部啦、嗯、躲在冰箱旁边不太建议，是因为它有时候摇太大的时候冰箱会移位，你在冰箱旁边它可能 过去会压到你
哦，因为大家都说要躲在冰箱旁边，万一被困住的时候有东西可以吃，
对，但是其实不是
之类的，
我们都听到都这个，
其实冰箱旁边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是怕东西掉在你的头上面。
你知道我妹妹还帮我准备了一袋就是 emergency bag 嘛，就是里面就是有干粮啊、水啊，然后什么大家的身份证影本啊，就是她帮我爸他自己那边每个人都一袋，就是一个 duffel bag 超大的。她、嗯、说出什么事就过去抓着然后就跑，或者是过去抓着然后抱着然后到角落之类的。
可是你的 emergency bag 里面没有你的任何电子器材。
哎、欸，应该要放一些电池跟充电器哈，
放电池、充电器还有手机啊。
其实要放行动电源、
啊，行动电源应该要放，然后固定充电。哎、欸，这个要加进去哎、欸。
啊，还有一种是手动的发电器，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有这样按的，
对对对，啊，那个其实也有帮助。
哇，越来越专业了，
加买，
越来越专业了。那另外我要问的是，火灾的时候，像比如说钱柜前一阵子那个状况。然后就我看了很多那个幸存者他们写的日记，有人往上逃，有人往下逃，然后要怎么判断，有没有一些大原则？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
其实很不一定，对不对？
我先讲大原则
好了，
就是火灾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被烟呛死，不是被火烧死。嗯。好，如果我们有这个 idea， 就是你要保护你的口鼻，你不要吸入太多的浓烟。嗯。好，所以其实很多的火灾，你其实把门关起来。然后把那个门缝塞住，你就在室内等消防人员来救你就好了，你不用跑出去，就是不要让浓烟进来，
这么简单，
对，就
是。可是外面有浓烟，消防人员怎么进来？他们真的那些防护罩这么 OK 吗？
可以啊，因为他们有空气呼吸器啊，所以他们不会吸到那个浓烟嘛，所以他会来找你、啊、或者是说你手机可以报案嘛、
哦、所以我们就是外面在烧，然后我们就一直打过去说我们现在在几号几号房，等一下要来一定要来这边找就
对了。这个是通用的原则啦，然后细部当然你可以有一些方法知道你的火到底是在你的门外面还是说在其他楼层嘛，对不对、嗯、譬如说你可以摸手把，因为手把是金属的、嗯、如果手把很烫就是火在外面嘛，你就不要出去了、嗯、但是general 的原则就是其实你把门关起来，把那个门缝塞住，其实它不要让它淹进来，其实你可以撑很久、
哦、
其实、
哦、
啊，你其实你出去反而是浓烟嘛。好，所以
那门如果是木门呢，
不管是木门还是金属门，它都有一定的耐火时效，
OK，
所以它不会很快的烧进来、嗯、唯一的问题就是像比较老的那种厕所那个塑胶门有没有、嗯、那个就不太 OK 了、嗯、
OK，
对啊，除了那个之外其实你把门关起来啊、哦，它整个那个木、哦、如果你那个门是木门但是实心的，它其实也可以耐一阵子，
也不好烧，对不对？
对，也不好烧了、嗯、好，所以它的 key point 不是从上往上跑还往下跑，它重点是你要关门，你不要让烟跑进来、哦、因为烟跑进来速度太快了、哦、所以你只要一开门你进到浓烟里面，你怎么跑都比浓烟慢嘛，所以你只要一开门，不管往上往下，其实你都在危险的情况之下，
居居的几率很高哎、欸。
对
对对，我也觉得。
所以它其实比较好的设计哈，像以前世贸双子星大楼，就911被撞毁的那一栋哈、嗯，那时候刚落成的时候，建筑师是说我们是不需要消防队的大楼哦。为什么？因为它所有都是水泥的建筑物，然后它门都是防火门，哦、所以你只要在你的办公室有烧起来，它就人跑走，然后把门关起来，它里面烧完就结束。它不会延烧，这当然里面很多细节、啊、包括在台北101它有什么新的设计类似那些、嗯、但是比较大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吸到浓烟。
那你觉得我们自己都要养成就是去一个新的场所或公共场所先看好就是逃生的东西在哪里或这种、
欸、我会看呢、欸、
应该是这么讲、哦、我有时候人总是会忘记啦，人有时候会偷懒、嗯、我跟大家讲比较危险的地方啦，
好，
就是你平常你没有看还 OK 啊，你去那些你一定得看啦、嗯、地下室、
哦、
好，不管怎么样你去地下室你就去找看看有没有第二个出口。
靠，那个我去一堆健身房地下室就一个呢
对啊，你可以
超多都一个呢，
通常来说它会有另外一个 按的，就是他可以爬上去。
哦，是梯子的那种吗？
对对对，啊，你可以问他，你可以问说，哎，你的另外一个出口在哪？因为通常有盖地下室，他不会只有一个出口，因为他也怕有人纵火这样子。好，所以地下室是很危险的。
OK，
啊，第二个是，如果那个隔间是比较小间的，然后隔间是木板的，那种会比较危险。对，
那如果像 KTV 那种地方，是不是也就是风险会稍微高一点？
是会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人会喝酒嘛，然后喝酒之后 会有点争执嘛，哈，第二个它的隔间是木板嘛
，OK，
啊，你就要小心一点。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现行的消防设备有些会规定你要画那个避难图，所以你到旅馆里面，他会说你现在在哪一个房间，
对对对，
啊，你要出去要怎么走，啊，你至少那个先看一下，或者你手机先把它照一下，对你会有帮助啦，对，啊，我们一直去跟民众讲说啊，你去哪里你就得看，这可能大家会忘记了，但是我至少可以跟你讲比较危险的是哪些，
就是去危险的地方特别要看，
特别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会看欸，凯莉，你看起来就是
干什么意思？没有，我应该算是小时候有经历过非常多消防员来我们学校做宣导的那个年代
啊，因为我记得好像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就是什么 KTV 大火，
发生过比较对比较多火灾，
好几次。
我们来问现在的大学生，蛇，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很多消防员来宣导？
我高中的时候是有附近的消防局，就是有一辆消防车开进来，然后教我们怎么用那个灭火器。对，印象深刻是这个。
那你去一个新的场所，你会看那个逃生门在哪里吗？
其实我也会看欸，因为我很怕死，你还记得吧？
啊，说的也是，说的也是，
他是怕死的人，都会想看。
我很怕死啊，
就是应该这么做的。
就我觉得今天我们真是赚到欸。
真的，
平常是没有机会可以这样一对一、一对二这样狂问欸。
对，
而且其实我离开消防局之后，很少有人问我消防问题。
为什么？这很重要啊，
这超重要的，
这不就最重要的事情吗？
因为我去读灾害管理学博士，很多人都问我各种
灾害管理。
对，
所以已经忘记被这种常人访问的感觉了。
我已经忘记人家问我消防问题的感觉，其实还蛮有趣的。对
，Sorry，
不会，我觉得今天听到的听众都很高兴，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疑惑，地震要躲哪级？
真的是，
是不是？
真是太多版本了，我光是记得就三个。
我今天学到最重要就是不要躲冰箱，要保护头颈，
保护头颈。
对
对
，OK，
对。
那今天很高兴，谢谢 Ray 今天来这边，
谢谢你，
今天听到我赚到，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2020年受 COVID-19 疫情冲击，台湾经济弱势家庭生计受影响。展望会服务案家申请特况辅助金比例增加近五成。
今年五月疫情急剧升温，全台经济弱势家庭恐面临更大经济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三十抢救国外最脆弱儿童，也支持台湾弱势家庭度过艰难时光。
捐款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Rescue Now。